我曾经为这个人做了一期节目，但很可惜这个节目没有通过上级审查，没播出来。讲的是一个也是国民党间谍特务，但这个特务当时犯事的时候岁数太小了，15岁。他叫什么呢？这名叫钮一辉。钮是哪个钮呢？金字旁搁一个丑角的丑，这个姓钮。一呢，公益事业的益；会呢，就是那个实惠的会。钮一辉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通州张家湾有个朵子村，他是那儿的人。他在家里呢行酒，大家都管他小酒大排行。他的三哥叫钮一培，是国民党一个军官，而且给陈诚当过副官，级别不低。平常呢就在当时叫北平，在市里边，在朝阳门的。然后他这家呢，住在通州张家湾。后来这钮一培越混越好嘛，他三哥混得好，全家跟着搬进朝阳门，还住了一个大院。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呢，有一个日本人住的大院就给他们家了。他的回忆就那时候家里院里都有车，又什么道奇呀、又什么斯蒂庞克，都是好车。完了家里头还有仆人伺候。他父亲呢原来就通州张家湾一带的地主，家里有点势力。然后结果呢 ,49 年我们也知道北平和平解放。这时候呢那国民党肯定就不得势了。他哥哥钮一培这时候就跟着大部队呢往南撤。他爸爸觉得不好，就从朝阳门这家里搬出来，躲回到通州张家湾朵子村大家。然后新中国成立了，这时候就传出消息，他三哥钮一培跟他三姐夫叫刘景惠俩亲戚都跑了台湾去了，因为都是国民党军官嘛。然而时间不到一年，50年4月份的时候，突然间谁也没想到，他三哥跟三姐夫回来了，就直接到通州张家湾家里来了。他爸爸都很奇怪，你怎么回来了？我们带着任务回来的，那边军统让我们回来呀，潜伏，说当时在台湾呢，毛人凤局长亲自请他们吃的饭，说你们原来就是北京人，回到那时候跟我们打听几个消息。第一个，你要打听一下是不是中共要参与朝鲜发生的战争，还有中苏关系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再一个，社会上那种打台湾马上要武统台湾的事儿，是不是确实的。再有，你们我研究一下中共这些领导人的地方领导的车牌号啊，长相什么的，我们要这些资料，可能将来我们要执行暗杀任务，回来干这个事儿。说一般干事你不得有电台吗？哎，人家谨慎，分两波。第二天早晨，这钮一培他这三哥就把这个钮一辉叫回来了。小九啊，你小孩没人注意你，你去双桥火车站去给我接人。您要是北京人，您知道双桥啊，离着通州张家湾那很近，双桥往下，惠村再往下，就到了通州了，这俩地方挺近。你到双桥火车站去给我接个人，说他姓孙，你接他。然后这个小九当时15岁，35年生人嘛，赶个驴车到双桥火车站接人，接的谁？这人叫孙玉清，是当时啊国民党派过来的第二波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这人是个什么呢？是个电台高手，他随身带着电台过来的，当然是散了，然后最后在家里组装。然后这个钮一培他爸爸就把家里头大院子嘛最偏的那个屋弄出来当做电台，在那儿发报干嘛的，然后弄电池什么的。这个孙是个高手嘛。然后这钮一培就跟自己弟弟小九说，小九你啊跟他学，这就你师父。你别看这个钮一辉才15，非常机灵，这孩子就属于少有的有灵气的孩子，很快跟着孙玉清把这玩意弄个门清，手脚还麻利。就这么的，他就以他家为据点的整个这个特务集团就等于在这儿扎下根了，打听这个打听那，晚上往过发电报。那么这事儿是怎么败露的呢？50年年底的时候，那边电报过来说，我们派个人呢给你们送经费，没钱不行啊，因为间谍活动需要很多钱呢，说从那边广州过来给你送钱来。结果这边呢，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在路上就已经被 政府给盯上了。结果他来一送钱，一网打尽，这一伙全落网了。落网当时头一天，这小九在院里边溜达呢，门口就过来四个人往这里看，然后说你们找谁呀、啊、你们村公所在哪儿啊？啊，那边。这四个人过去，这小九觉得不对，村公所是村里头最显眼的一个建筑，这四个人过来都已经离村公所很近了，他怎么不在前头打听，到这儿才打听呢？有点不对。你就说一个15岁孩子当时就有这种嗅觉，是不是天生干特务财政？回屋就跟他哥跟他爸说。而这个时候呢，他哥哥已经得到了从天津过来的消息，有他们这个一块的这些间谍给他写信，告诉他买卖别做了，摊儿赶紧散了吧，就提示他这事儿暴露了。再一看这几个人，小九一说，这些人都警惕了，马上咱得撤。连夜他爸就把这电台啊都弄到挺远的窝棚里边，哎，分散走了。然后这些人商量什么时候跑。可第二天早晨，头天过来这四个人，这都是我党的抓特务的人，领了一帮人一窝打尽，全给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就都投到当时在天津的一个监狱。那么一晃呢，这事儿得审呢，审了几个月，就基本上都弄清楚了谁是骨干谁什么的。而到51年1月27号的时候，天还挺冷的，把这些人拢到一个屋，这里头很多人也都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为啥他们审的时候分着审呢？这时候一聚居然聚一块儿，那看来是审判日了。这时候领头的一个姓秦的跟这个柳一辉说，小九啊，咱这里头就你岁数小，而且不会给你判死刑，我们是肯定得被枪毙的。你将来啊，你能活到放出那一天，你一定想法去台湾。你问问台湾这个军统，给我们派了一个送钱的，怎么给我们送了这么大的灾啊？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这些人都为党国牺牲了啊！就说的情真意切的。这小九当时呢，那肯定啊，自己哥哥也在里头，自己三姐夫也在里头，后来他爸爸也抓住，也给枪毙了。这小九呢判了10年，就是说从50年被抓起算，他应该60年放出来。然后给他执行的时候呢，给他搁到现在那北京大兴附近的监狱，放在那儿。那么这一晃呢，他15岁，到24岁的时候已经蹲了9年了。这期间呢，他母亲来看过他，小脚老太太也没有钱，家里都破败成那样了，背着20斤粮食都舍不得坐车呀，一路从通州张家湾那儿赶到大兴的监狱，问他你啥时候放出来呀？他不敢说。后来到这个59年的时候，他听说外头都饿死人了，因为那时候自然灾害3年饿死人的时候已经出来了。他再一听觉得自己这样出去也是反个命，也没好，他都不想出去，他策划了一个要给父兄报仇，在监狱里搞暴动。其实那哪儿搞得成，他也本身就核心不在这儿，给他追加刑期，判了他死缓，完后来要改无期。他妈问他说你这怎么还不出来，我是无期。老太太没文化，问无期啥意思。哎呀，无期就是啥时候改造好就放我出来，那你好好改造，妈等你出来。这当娘的一个劲儿哭，这小九不哭，他咋想的？我要哭，当妈更难受。所以你说，就我们现在回头看，就这个柳一辉，他所做的一种选择，包括他出现事儿的时候他的反应，这个人真是个特务的财政，间谍的财政，心理素质好，机灵，胆大，就这么在监狱里一直一直蹲着，到啥时候放出来？到1983年，把他给放出来。就是等于又减刑又什么？有人说83年不严打吗？那不枪毙他不错，怎么放出来？哎，正是因为严打，各个地方当时知道抢个军帽都能什么判死刑呢？啊，流氓行为，你对哪个女孩吹口哨，可能抓起来就判10几年。那个时候，由于严打，大量的犯罪分子要送到监狱里，这监狱就人满为患了，搁不下了，那就清理原来那些老犯，咱看看不行的就给他放了吧。一清理到他这15岁就进来，中间犯点事儿，在监狱里一看呢，50年，现在83年，蹲33年了。 哎呀，这也没危害啥社会，他放了放48了，那时候他已经啊，从外表看跟老头似的放了，就这么83年给他放出来，回到家里，这时候他家呢说已经不在通州张家湾了，搬到这个大兴大洋房的杨北村，到那儿一看呢，妈呀死了，族亲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就剩下他四哥叫钮一海，还有他那个三姐的女儿。到这百货商场看三姐女儿站着站柜台，你看跟他三姐长得一模一样，他外甥女说你是我九舅舅，哎呀哭得不像样，人家这个钮一会不哭，我要哭眼泪早流干了，回家给爹妈上坟，见他四哥钮一海就算落在了大兴，没工作出来呀，那咋办呢？那个时代咱们都知道啊，没工作反而有没工作好处，他没什么可失去的，也不依赖单位，那我就下海经商干个体户吧，没几年干成万元户了，倒牛羊肉啊，还是干其他买卖，那好做嘛，挣钱也好挣。这时候他就念念不忘一件事，说当初在监狱里，他说你将来能出去，一定到台湾那个军统找个说法，怎么能那么一人给咱送钱，把咱全的命都给送了，这怎么回事？他心里念念不忘。后来呢，这个他看电视，就有时候找那个凤凰卫视，凤凰卫视里有一些台湾新闻，看中央电视台，看中央四套海峡对岸的节目，说我在精神上我是个国民党员，其实呢他这种间谍身份一直没有得到台湾那边确认，中间呢拍电报的时候说这么回事了，人家那头也没有确认说你一定就是特务什么，没有，然后他就攒钱，到了2001年的时候，他通过他手底下给他曾经打过工的一个福建小伙子，那小伙告诉他说我这边去台湾挺容易，你正规办手续，你说海峡两岸两地三通，你这一直在政治上是有档案的，不让你去啊，而那边说是偷渡行，就到那时候找人蛇偷渡，从福建他花了大概至少是10几万块钱吧，然后给他弄到了台湾，他第一次到台湾没经验，就找这个军统，是军统早没了，现在叫军事情报局，找军情局吧，到门口人也不见他，后来接见也说你这事儿，你当年有啥证据啊，他拿出一点证据，人一看没法给你定性啊，你最多是我们工作人员的亲属，你不是我们正式的军统局给你委派的到那边潜伏的特务，没法给你定性啊，一天推两天，两天推三天，最后就给他送到叫大陆人员处理中心，其实就是个遣返的地方，在里边又挨打又啥遭罪，就给弄回来。他不死心，隔了两年，你看这会儿他都60多了，隔两年之后他又找这个机会偷渡过去，这回他有经验了，也学会不少事了。首先到那儿呢，先办个残疾人证，为啥呢？你是残疾人，你不能随便动我吧，然后我到收容站我有吃有住的地方。第二呢，找当地报社一个记者跟他倾诉自己的遭遇，这记者一看很传奇啊，写报上一登，形成社会舆论。这时候台湾军情局受到压力呢，就和他聊这事儿，说你啊，个人你当年你也不正规，你说你还怀着报效党国的决心，思想品质比较坚定，我们高度肯定你，安抚他们，最后给了他$3000的安抚费用。那这回回来心里算老实了，死心了。他也跟很多人讲，你说我这一辈子啊，这么些年念念不忘这个事儿，还自认是精神上的国民党员，还要为这个台湾那边效力呢，我自己像个小丑一样啊，这是。所以这个柳一会其实他在一定程度来讲就是大时代背景之下呀，这些个间谍特务的一个缩影，就是你曾经以为你在为某种主义某种理念效力，或者是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你被金钱打动，但其实在那种泥沙俱下的大时代，你个人的命运一点都不值钱，时代拐一个弯跟你开个玩笑，或者哪怕打一个喷嚏，你这人生就发生剧烈的震荡，命能保住就算不错的了。所以它远不像我们有时候看那种那个间谍片反特片啊，把这人物写的惊心动魄波澜起伏，又伟大又了不起，不是那样。大多数干这个的后来的下场都不太好。有人说老梁你说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那我英勇的地下党，哎，我告诉你没多大区别。你要知道有个人物叫潘汉年，潘汉年具体什么情况 你自己在网上搜啊，我在这不多说了，也挺复杂。潘汉年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搞情报工作的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不分你是哪个阵营的，你是左是右，是这个党那个党，搞情报工作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会这样？我给你讲一个实例啊。1949年，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在解放南京的过程当中，南京的地下党，就说白了就所谓我们这边的特务啊间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情报起了很大作用。南京地下党的这个领头人呢叫陈修良，是个女同志，当时还兼任着南京的市委书记，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掌权嘛，你地下组织咱们也共产党也得有书记啊，所以陈秀良当时就是南京地下党的头，统领了大概1000多地下党，可以说给解放南京呢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解放之后呢，陈毅当时在南京当代理市长，陈毅的本人意思呢，我还得带着大军再往南下呀，解放上海之类的，上头就没让他走。陈毅说，那你让陈秀良管这地方不就完了吗？我这赶紧往南，他当地地下党他又了解情况。延安那边来电，你先别动，你先干一段时间再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紧跟着邓小平同志就到了这个南京了，说要对地下党传达一些事。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带着一个16个字的命令来的，哪16个字呢？说针对这些地下党要怎么处理，因为这时候新中国开始了，咱们的已经掌权了。这16个字啊说的非常有意思，叫什么呢？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听明白没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说这16个字咱们当时哪儿就可没有明确说这是谁说的，有人说空穴来风，有人说造谣，可是当时执行确实按这执行。你可以想象这16个字能是地方一级决定的吗？他都不是当时邓小平的决定，他一定是来自延安。你说延安谁决定的？说康生决定的，刘少奇决定的，周恩来决定的？不可能，只能是毛泽东决定。就说对南京地下党呢，咱说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逐步淘汰。你听这个吧，很多人第一反应说这不卸磨杀驴吗？人立那么大功，你回头你不重用人家，给人降级，这那这太不公平了。那么如此不公平的这种安排方式，为什么出自当时的最高领袖的想法呢？它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比方说咱先说降级安排，你在地下党的时候你是说南京的书记，什么江苏省委书记，那现在当时你是地下党，现在是咱全面政权都来了，那你还能在新任命的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面前，你这权力已经不对等了，那你当然原来一个地下党你才管多少人啊，现在你全管了，那就不能按原来你这级别处理了。所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呢，这个降级安排啊有它的合理性，你明白吧？原来你是地下党这一块，现在突然这块全是你的了，那你不可能你还当这儿的一把手嘛，对吧？降级安排。那么说控制使用，就是就地安排逐步淘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地下党你干这工作的，你了解的情况比较多，而且地下党里成分特别复杂，因为特殊时期啊，招地下党呢，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他会突破原有很多红线，而这些突破的红线，当你成为执政党以后，你是不愿意让他广而告之，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对于这些地下党来说呢，当初来源很复杂，比方有的时候我把某一个警察局长都招过当地下党，那只是为工作方便，他能控制地面吗？那么他的个人素质、他的信仰，很多时候和共产主义完全不搭边，而且有的时候为了能够达成目的，社会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江湖混子都进来了，他谈得上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吗？恐怕谈不上。 那么这些人我当时只是战争年代为了自己的特殊需要我把他接纳过来了。那现在我们已经啊彻底掌握政权了，那你这些人我当然要甄别对待，可有一样，因为这里头不光是这些人，还有更多对党无比忠诚的，就我们说真正在隐蔽战线上的，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说你这混到一块儿，你都按十六字给处理了，这不对吧？你是不是得要甄别？问题是当时的革命情况下，紧急环境下，哪有那么多精力去甄别呀？那么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呢？通通拿下，就谁也别重用了，就解决了这里的隐患，简单有效粗暴。就像我说朱元璋当年为什么杀功臣呢？你常遇春、徐达呀，这些人刘伯温都让他收拾了，为啥呢？你忠于我，忠于我朱元璋，你不等于忠于我儿子，那将来我死了你造我儿子反怎么办呢？再一个，你是忠臣是奸臣，我得甄别你是不是忠心我，是不是忠心我儿子，这个鉴别成本太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那最好有一种办法，一劳永逸，通通死拉死拉的，我全给你杀了，这样的话我就不用鉴别了，省了成本了。这是朱元璋杀功臣的一个逻辑，那同样对地下党这个逻辑也是适用的。再有一点，这个地下党，这是我说的核心了，凡是当特务当间谍的，他多重信息他都掌握。所以为什么这里头有双面间谍，就是两边信息他都知道，就说你这个斗争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隐秘事儿，当特务的做间谍的他了解特别清楚，就是你在历史过程当中种种的不堪，那些无法见人的事儿，他都门清。他什么事儿都知道了，你负面啥都知道一堆，他怎么可能像那种愣头青无脑似的脑残那么忠诚你呢？特别难。那讲简单的，南京地下党对党的忠诚度，和延安那时候已经被彻底洗脑干净的打过来的这些军队的人，哪个对党更忠诚？这不用我说，你搁脚跟都能想明白。当然是延安那边更忠诚。那我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为什么要用你们呢？我得用延安那边，这都是我的死忠啊。所以这多种原因混到一块儿，我刚才说这个啊，这个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就变成了现实了。当然这个事儿呢，对地下党里面那些特别忠诚的人来说呀，那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后来有人知道之后啊，真是伤心透了。你包括你像那个潘汉年他们后来被收拾，而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从这个来的，就原来当过地下党的很难后边被重用。有人说那不对，周恩来也是地下党出身的，李克农也是，康生也是，但这些人从三十年代以后就脱离了国统区，不在国统区潜伏了，回在延安成了高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建国以后，就是凡是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在四十年代还在国统区潜伏过的，基本上不被重用。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有一个这样经历的人，那个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他原来是地下党，那他后来做了教育部部长。好像其他提正部级的，这个我孤陋寡闻，就是再好像我就没听说过是谁。而且据说在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有人意外的呢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曾经做过地下党的人痛哭流涕，说哪想到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已经给我们定性了，把我们的未来都指明方向，就对我们会逐步淘汰。所以你这一点，你想像潘汉年讲那句话，说做情报工作是没有好下场。我想这句话是蘸着血蘸着眼泪咬着后槽牙的说出来，是从这里边浴血斗争过来之后经历的种种起落和人生的无奈和心酸，他说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些史实之后，你回头再看《无悔追踪》这剧，再看《抓特务》这电影，你有可能体会会更深。就是你这儿觉得是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呢，我在为了一种信仰，为一种信念，我在干一件伟大的事情，可其实这时候不过是政治和历史跟你开了句玩笑，轻而易举就给你甩到后头。它特别像什么呢？在那个79年中越战争之后，陆陆续续跟越南打了有将近十年，打得你死我活的，这骂得义愤填膺的。可是到90年亚运会上主席台上呢，越南大将军武元甲带着一身勋章坐那儿， 中越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很多越战的老兵就哭了，我们打成这个样子，死这么多人，一转眼你们就成好朋友了。所以他历史有的时候他的荒谬，政治有时候的某种你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其实是在人生的命运当中淋漓尽致的反映出来，只不过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映，你的意识有没有想到这儿，你能不能从历史当中总结出这些东西。我想冯小刚这些年他拍电影，他很多时候早就摆脱了贺岁片的时候那追逐票房那个年代，他想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艺术家，他必然要触及历史真相、人性的这些特点，所以他从集结号开始，你看集结号什么1942、芳华这些电影，他绝不是简单的为了弄一个高票房的商业片，他有他的想法。可是眼下这个环境呢，从这个90年代无悔追踪的环境到现在呢，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他想把这些人生理想完全实现，我看可能性不大，他面临着审查呀和市场接受度方方面面的阻力。所以有很多人说，你还叫抓特务，多早的历史，多不接地气啊！在你抓特务还想跟主旋律挂钩，其实我认为冯小刚跟主旋律挂钩，他很明显他是为了过审，但是他选择这个题材，你可不能说抓特务是主旋律题材，冯小刚有他的想法，但是被很多人认为你不接地气，你过去的事儿了。还有的人说冯小刚胆小，你拍抓特务干嘛呀？冯小刚你有能耐你拍个抓贪官。我估冯小刚听着这嘴一撇，你行你来呀。